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十五篇，神呼召的盼望以及神在圣徒中基业之荣耀的丰富。以弗所一章十八节说，光照你们的心眼，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盼望，他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。按照这一节，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，神呼召的盼望以及他在圣徒中基业之荣耀的丰富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第一个祷告，就是愿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好知道一些事。头一件事就是神呼召的盼望。第一大点，不再是没有指望的外人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没有指望。如二章十二节所说，我们是在基督以外，和以色列国民隔绝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但我们得救以后，就不再是没有指望的外人，我们反而满了盼望。然而，因为许多信徒不知道他们所得的是何等的盼望，所以保罗祷告，愿我们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好知道神呼召的盼望。第二大点，神所呼召的子民满了盼望。第一终点，基督自己。我们这些神所呼召的子民是满了盼望的。首先，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自己。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。再者，提前一章一节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。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和圣别，也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单单且独一是这一位基督，我们盼望的每一面都与他有关。第二重点，被提，身体改变形状与得荣。我们盼望的第二面乃是被提的迁移，从属地属物质的范围迁到属天属灵的范围，以及得荣。被提这词在英文里的意思是狂喜乐而忘形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被提表示被接上去。圣经教师用这词描述被接上去，因为照他们的看法，被提是一种狂喜。然而我怀疑许多基督徒是否真相信他们的被提是一种狂喜。如果主今天就来，你会快乐吗？你会狂喜还是哀哭呢？大多数的基督徒若不是哀哭，便是吓坏了。虽然被提是神呼召之盼望的一面，但这盼望是根据我们是否凭主而活。我们若凭他而活，且与他同行，我们的被提将是狂喜。但我们若不凭他而活，也不与他同行，我怀疑那会不会是狂喜。许多基督徒把被提这件事看得很轻率，有些人抱着错误的观念，认为无论他们做什么或在哪里，主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被提。但如果你是在看电影，或是在跟妻子丈夫吵架，你怎么办？在这种光景中，被提会是狂喜吗？当然不会。我不愿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正在吵架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对提摩太说，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郑重地嘱咐你。这指明提摩太受嘱咐要活在主显现和国度的光中。凡将来国度所要拒绝的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必须拒绝。我不信有多少人，甚至在我们中间也没有很多人，是一直活在主的显现中。我们若是活在他的显现中，我们必定不会吵架。我们当然不愿主显现时发现我们是在争辩。没有多少基督徒把主的来临当作警告。 你若读新约，特别是书信，你会看见使徒们的生活是带着主显现的盼望。主的显现对他们一直是警告，并且归正他们的生活。他们不敢做某些事情，因为他们相信主随时会显现。我们若对主的显现和国度的事认真，这些事会大大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。然而，许多基督徒谈论很多被提和主再来的事，但在谈论之后，却又放纵于世俗的娱乐。这种光景真是可怜。听说有些基督徒用同一张桌子赌博并且查经，其他的人则是谈过主再来这事之后，就去看球赛、看电影或是去跳舞。你有没有看见主的显现必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因素呢？我们今天必须活在主显现的光中，若是这样，我们的被提上升才会是狂喜。被提之后，我们将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主要与我们算账。那时我们必须对付我们一切的短处、不忠、失败和不诚实。许多基督徒在他们基督徒生活的过程中堆积了许多这样的事，当主来时，他们要显在审判台前，那时他们必定不会满了喜乐，相反的，他们要害怕。我们都需要重新考量我们的生活。许多人为自己，特别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。有的人说，主知道我们是多软弱，他会怜悯我们的，我们失败犯错都没有关系，主满了怜悯。还有的人借口说，他们不要这么属灵或敬虔。然而当主来时，什么借口都没有了。主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狂喜，乃是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们所过的生活若是失败、不得胜、不诚实、不忠心，且是背叛的，主的来临就不会是狂喜，而是审判。我们必须留心主的话，要警醒且祷告。我们若是警醒祷告寻求主的人，他的来临将会是我们的狂喜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在将来的日子有多少盼望，乃是根据我们今天所建造的有多少。我们若在主里没有得着建造，我们的盼望就很渺茫。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，但是甚至这个盼望也是根据我们有多少的建造。当基督回来，他是你的审判官还是你的新郎？他对别人可能是新郎，对你却是审判官。若是这样，对你而言，他不会是你荣耀的盼望。就这一面说，他是不是你的盼望，乃是根据你今天到底是过什么样的基督徒生活。这是很严肃的，该使我们重新考量我们的作为。我们的生活若是正常的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，被提才会是狂喜。我们被提的时候，身体要改变形状，我们就要得荣。然而因着今天基督徒中间可怜的光景，我很谨慎地说这些话。我们在主恢复中的人，必须靠主的恩典够得上他的标准，并且活出他所要求的生活。我们必须成为他活的见证人，出到营外做他的见证。我们若是这样，那再来的基督和我们的被提才是我们的盼望。不仅如此，甚至我们身体的改变形状和得荣也才是我们的盼望。第三重点，我们魂将来的救恩。神呼召的盼望也包括我们魂将来救恩的盼望。我们今天若为主的缘故丧失魂，为着他的见证魂里受苦，主来临时，我们就有得着魂救恩的盼望。 今天我们的魂受苦，但是当他来时，他要将我们的魂带进对他的享受里。这是彼得前书所说魂的救恩。然而我们今天若救我们的魂，顾到魂的享受，而不为着主做见证，主的回来对我们的魂而言就是亏损和审判。但我们若一直愿意为他的见证丧失我们的魂，他的回来就为我们的魂带来救恩，这救恩要引我们的魂进入对他的享受。这个盼望乃是决定于我们今天到底如何生活。第四终点，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享受。我们盼望的另一面乃是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享受，这也与我们今天如何生活有关。在马太福音里，懒惰的奴仆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，而忠心的奴仆被带进对主的享受里。因此有些人要受管教，有些人却要得着正面的赏赐。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在主来时，我们所受的对待不尽相同。主如何对待我们，乃是根据我们今天如何生活。我们若是忠信的，就能得着赏赐，与主一同享受一千年。但我们若是懒惰的，我们将要受惩罚。千年国对我们是不是盼望，乃决定于我们今天的态度。我们必须是正常的基督徒，对主是忠信的，这样千年国才是我们的盼望。第五终点，在新耶路撒冷里对基督终极的享受，连同新天新地里普遍而永远的福分。最终神呼召的盼望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对基督终极的享受，连同新天新地里普遍而永远的福分。为着这盼望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都要在新耶路撒冷里。但是要达到那里，我们必须成熟。我们若在今世不成熟，在来世也必须成熟。凡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成熟的。不要问我主如何使我们众人都成熟，他知道如何做，并且有办法在今世或在来世完成这事。我知道今天普遍在基督徒中间的神学并不承认这事实。多数的基督徒说，只要我们蒙基督的血所救赎，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在来世就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日子将要来到，那时许多人要知道，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过得去的。不错，我们是永远得救的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受对付，为着达到成熟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我们的作为。无论如何，对我们众人来说，新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盼望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，有意居住在其中。我们若不知道神呼召的盼望，就不会乐意丢下分心的事物。但我们若看见基督要来，我们要被提上升，改变形状，且得荣耀，并在千年国里有份于对主的享受，我们自然就会丢下一切其他的事物。不然，我们若没有看见那要来的，就会受今世事物的欺骗。我们需要借着看见我们盼望的每一面而蒙拯救。为这缘故，使徒保罗祷告，求主使我们在这里能知道神呼召的盼望。神的呼召不仅包括拣选、预定、救赎、印图和作职，还有灿烂的将来。他的呼召不仅与过去有关，也与将来有关。我们有一个何等美妙的将来。第三大点， 神的呼召是神一切福分的总和。神的呼召是三至十四节所列一切福分的总和，这些福分就是父神的拣选和预定，子神的救赎，以及灵神的盖印和作职。我们一旦蒙召，就有份于父的拣选和预定，子的救赎，以及灵的盖印和作职。你曾否想过，在我们的蒙召里，我们领受了三一神一切的福分呢？很少基督徒认识这一点。然而，这些福分乃是神呼召的内容，所以神的呼召意义太大了。神的呼召就是他的拣选、预定、救赎、盖印和作职。这意思是说，父神、子神和灵神都包含在神的呼召里。在他的呼召里，三一神是我们的份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神的呼召包括拣选，父也已经预定了我们，他已预先为我们定下一个定命，这定命就是儿子的名分。这是何等奇妙的定命！我们蒙父拣选并预定之后，就得着子的救赎，然后灵来印图我们，并来作职，把神做到我们里面。我们既有了这一切，我们还要什么？对于三一神之于我的一切，我全然心满意足。第四大点，神的荣耀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现在我们来到神在圣徒中基业之荣耀的丰富。我们已多次指出，神的荣耀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当神彰显出来时，那就是荣耀。第五大点，神荣耀的丰富是神属性的许多不同项目在不同程度上的彰显。神荣耀的丰富乃是他属性的许多不同项目，就如光、生命、能力、爱、义、圣等不同程度的彰显。荣耀既是神的彰显，荣耀的丰富就是神彰显的丰富。神圣的属性，举例来说，有神圣的爱、谦卑、忍耐和圣别等。我特别用神圣一词，因为我们被造的方式就是要使我们有神圣事物的外形。譬如我们有属人的谦卑，然而属人的谦卑还不是真正的谦卑，只不过是真正谦卑的外形。真正的谦卑乃是神圣的谦卑。属人的爱也是如此，乃是真正神圣之爱的外形。因此，神圣之爱乃是属人之爱的实际。每一个人都有爱，但是这爱不会长久。你可能爱你的父母，但是你对他们的爱恐怕维持不了几天。照样，一个弟兄可能爱他的妻子，但或许只有几周。我们都爱别人，但是我们的爱如同飞逝的影儿。某位弟兄可能有一天爱他的妻子爱到极点，但是隔一天他可能把他拖到阴间去。这样的爱不是神荣耀之丰富的一部分。我再说，荣耀的丰富乃是神圣属性和美德的彰显。不仅有人性和神性的两种爱和谦卑，也有两种公义和忍耐，就是人性的公义和忍耐，以及神性的公义和忍耐。许多基督徒将人性的美德误为神性的美德，他们这样做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我们不需要发展属人的美德，我们所缺少的乃是神圣的美德。当神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时，我们的爱、谦卑、忍耐和公义就成为神圣的。这些神圣的美德乃是神荣耀的丰富。这样的美德就是神在圣徒中的基业。看见这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若看见这事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将会改变。 几乎所有寻求主的人仍然以天然的方式生活，仅仅定罪自己天然的恶，却不定罪自己天然的善。恶被定罪，善却受到欣赏。我们对天然的和神圣的事物没有分辨力，只要某样东西是好的，就被称义且被接受，这种实行是错的。我们必须分辨天然的与神圣的，只有神圣的属性才是神荣耀的丰富，人性的美德并不是。我们若看见这个，我们就会有正当的召会生活。正当的召会生活不是满了天然的属人美德，乃是满了神圣的美德，做神在他圣徒中之基业所彰显的丰富。第六大点，神在圣徒里并在圣徒中的基业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神在圣徒里并在圣徒中的基业。十八节的中这个字原文也可以翻译作里面。神的基业是在圣徒里面，也在圣徒中间。我们这些圣徒乃是神的基业，然而我们天然的琐事不能成为神的基业。神不要承受我们的性情、肉体以及我们天然的琐事，他渴望承受他所做到我们里面的一切。所以凡神所做到我们里面的都成了他的基业。第七大点，神的基业做他永远的彰显。神先使我们成为他的基业，做他所买的产业，又使我们分享他的一切琐事所有并所完成的，做我们的基业。总结起来，这一切成了他在圣徒中的基业，直到永远。这要成为他永远的彰显，就是他的荣耀带着他一切的丰富，普遍且永远的彰显他，达到极点。我们已经看见神正把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凡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都成为他的基业。最终神要承受我们为业，实际上乃是承受那在我们里面神的自己。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一些分量的神的基业，这分量乃是根据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有多少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求主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里面究竟有多少。不要以为这么做是内顾自己，我们需要求主使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神，有多少是我们自己。基督徒很少这样考量事情，相反的，他们乃是依据道德的尺度，依据善恶、对错、爱恨来衡量他们自己。然而我们衡量自己的尺度必须是神自己。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家庭生活中，在你的教会生活里，有多少是神呢？我们若这样衡量自己，就会发现我们仍然没有太多的神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所有的感谢神。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神在我们里面增加，乃是在我们里面的神自己才构成他在圣徒中的基业。在这基业里有他荣耀的丰富。因此保罗在一章十八节说到他在圣徒中荣耀的丰富。正当的教会生活不是天然美德的生活，乃是神圣美德的生活，做神在圣徒中之基业的彰显。